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月。在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种菜达人哈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全程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打开热线，欢迎大家有种菜啊、种果树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嘉宾讨论。接下来就请出嘉宾大明。大明你好，欢迎你。
你好，主持人好。
大明啊，听说你最近在研究转基因的话题哈，我是很感兴趣，因为市场上关于这个话题争论实在是比较多。你像我上市场上啊，大家夏季里都买，比如说甜玉米啊，我真的有点不敢买哎，就觉得人家资料上说有90%甚至更高的比例都是转基因的，所以这转基因到底对食物哈它的有什么样的改变啊，我们人吃了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很想听听你的一些研究哈。那以前我也在节目上给大家介绍过，你本身就是博士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不知道你这次研究是不是运用了你做你研究的一些方法，做了一些 research 呢？
还好啊，没有做也没有做太系统的研究，就是读了比较多的文章嘛，应该说是网上那些文章啊什么的视频啊，包括总体来说呢，这个结论呢目前就是说转基因没有任何的证据 ,OK, 没有任何证据转基因的食品对人是有害的目前。
OK, 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嘉宾的观点呢代表着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研究和分享，那也是供大家参考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参考作用。那大明，我自己是有点怀疑啊，我不知道你面对着这样的结果，我也看了一些视频或者资料，都说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它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真的是心里有点不踏实，就比如说你在你了解的资料当中，或者你有没有进入到那个层面，说转基因就是把某一种物种的基因片段放到另一种物种里面哈。咱们打个比喻吧，比如说黄豆吧，黄豆为了让它能够抗除草剂啊什么这类的东西，
对，
那么就给它加入一些加入一些什么样的基因呢，能够抗那些，这个你有仔细的研究过吗？
对，有研究过，比如说像这个加入这个 BT 的毒蛋白，对，
没错，就是有毒的东西哈，毒蜘蛛啊、
这个、
毒蝎子的那种东西。
首先这个 BT 毒蛋白的这个基因片段呢，就首先这个 BT 毒蛋白它是有机杀虫剂，它只对这个虫子有害，人吃的是无害的。所以首先它叫毒蛋白就听着很害怕，那即便是移入这个基因以后呢，那这个基因呢只是移到这个植物的这个基因，插入到这个植物这个基因，改变它的基因。那大家的这个担心呢，其实就是也可以理解，因为老百姓总觉得哦，因为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担心这个东西，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这里面有一个误解的概念，就是吃什么补什么。对，这个首先就是说它并没有科学道理，比如说我吃核桃补脑，因为核桃长得像脑，这个完全是没有道理，对吧？然后像什么吃芝麻，什么头发就变黑，因为吃黑芝麻是黑的，是吧？就举很多例子嘛，比如吃腰花补肾，是吧？这不是常见的嘛？那么其实上都没有什么太对，都没有，就是形象，就感觉好像这个心理作用，其实上都没有什么科学道理。那最主要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植物这个基因啊，它不会改人的基因，即便人吃了它，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这个消化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基因 DNA 降解成很小的基本的营养分子，人来吸收它。就不管你是什么样 DNA， 人都要把它降解掉，那不降解呢就排出体外。OK， 所以说我们吃的动物和这个植物的 DNA 基因绝不会改变人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吃这个猪耳朵，是中国人爱吃，吃完了以后大家都变成猪八戒了吗？有吗？不可能吧。 那个猪的这个基因会转到人，不可能啊，你不是相当于是营养物质嘛，对吧？所以这个转基因的东西是一个道理，它永远不会改变人的基因。那几千年，人类这几千年没有一例人吃的东西 OK 人这个基因会受到这个的影响，这是一。二就是说有人担心，哦，我吃转基因东西我会过敏吗？这也不会。为什么呢？所有的转基因的作物在这个上市之前，在上市前要严格的所有蛋白的测试。人过敏，过敏的源头是什么？是蛋白质。那所有的这个软基因的科学家研发完这个农产品以后，他一定要测这个蛋白，就要确定这个蛋白和原来的这个蛋白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的，他才会放到市场上。如果说有不一样的话，他会先就是进行试验，就是进行这个毒理实验，进行所有的实验，就一定是安全才会投放市场。也就是说，你对大豆过敏，你对花生过敏，你吃转基因的还是过敏。但是你不能说哦，因为转基因我过敏，那不对。那实际上你本身对这类食物就过敏，就对这个食物产生蛋白质过敏。这是这个什么？像致癌啊，这个更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科学道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嗯，目前从中国的官方的农业部上或者所有的科学网上面，基本上都是支持转基因的，没有，基本上没有一个说转基因会对人有害，就是中国的官方上面都是。当然美国这个就更那个什么了，因为美国转基因的食品就是说已经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里面，像我说的玉米89%是转基因的，对吧？然后大豆94%是转基因的，我们在外面吃的那些个什么豆干啊，什么豆腐脑、豆浆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像菜籽油，我们平时做菜的油，对吧，也是转基因的，因为它那个油菜是转基因的，是吧？然后像西红柿啊，甜玉米啊，像你说的，对吧？很多东西都是。但是问题就在于哪儿呢？美国这个食品就是 FDA， 它是对转基因的食品它是实行自愿标记的，就是说你是转基因的，你想标标，不想标就不标，所以消费者根本不知道的，所以基本上是逃不开的。即便是你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也基本上是不可避免有转基因，因为中国的大豆是进口，很多是从美国进口的，很多东西是从美国进口，那美国是转基因，中国人也就吃，所以实际上中国人美国人都在吃，只不过有人就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标记，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大明非常简单的把自己的研究的结论哈给了大家。那我们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听了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如果您有相同的或支持的或者是反对的意见，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哦。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或者是您有任何相关的和园艺啊相关的问题，我们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好，那我们大明咱们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湾区种菜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跟大家聊了聊大明自己在做转基因的一些研究上哈得出来的一些结论。那听起来好像转基因没有大家普遍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大明既然是好像听起来没啥，那干嘛就商品还标啊还不标的就吃嘛？如果让你去超市买，你会买转基因的食品吗？还是会尽量也会选择避免呢？
我无所谓的，就是说我不 care， 我是那种就是说它是不是转基因我可能都买，就是只要东西好我就买，对吧？我甚至就说是不是有机的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在意。对，因为什么？因为你像 Whole Foods 里面，他所谓的是有机的话，也不是很严格，也是使用一些，他肯定也是用化肥，也是会用一些农药的，但是只是说可能就没有用了这么频繁，或者没有用比毒性比较高的嘛，所以就这个东西没有严格的界定了， 对，就有
那我也看到一些类似的
这种营销手段是，
插问一句哈，就是说，你说没有科学的证据来证明转基因的食物对人有害哈，但是我确实也看到说某些机构啊，做的一些试验，比如说用转基因的食品、土豆吧，未来喂老小老鼠，结果小老鼠发生了一些器官生长异常，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我不知道你在查找资料的时候看没看到有关类似的一些
都太多了，太多了，很多这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在网上都是被推翻，都辟谣了，就是没有，现在目前没有一例是真的有实际证据的，就是因为这 research
因为对小老鼠都没有一个
对，因为做科研这个东西嘛，它需要样本量，它需要重复性，对吧？所以说比如说 OK， 我说这个转基因土豆对这个老鼠怎么怎么样，那可能别人又重复一下根本重复不出来，那好，那就要推翻它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搞科学就是要一定要高度重复性，那目前没有一个很没有一例就是说非常非常确定的转基因的食品会伤害这个人或者动物，现在还真的没有。
那么有的人就担心了，因为你想啊，你那个把植物里面加入了一些像你刚才说的毒蛋白哈，它能够抗农药，抗这些东西，那它加入了一些有毒的这些基因也好，是什么东西也好，它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
不会，因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它镶入这个片段，镶入这个基因。它是镶入它的基因，这个基因它没有毒，明白吧？所以一个说一个东西有毒，往往是它里面产生的化学物质、蛋白质分泌的一些个化学物质，这个有毒，并不是说它的 gene 这个 DNA 有毒，这是两个概念。而且它也不是用它全部的 DNA， 它只是一个片段。那这个片段镶入到这个植物以后，在人体以后，像我说的，全部降解成小分子、营养分子，人就吸收了。所以它所谓的首先它本身没有毒，二一个它那段基因也不全部打碎掉了，所以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在身体里面。所以这个谈到它这个毒性，原来原有的这个所谓毒性在人体里面作用，那就不可能了。像我说的，它产生这个基因变化以后，它对应就是出来的蛋白也会不一样，这就为什么科学家肯定要做每个蛋白出来产生的所有化学物质都可以测出来这个植物，比如说它转基因的大豆以后它产生五种蛋白，那这五种蛋白科学家全部测一遍和原来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 OK， 这个东西就要测试有没有毒性，所有要上所有的实验，如果不行这个东西就不行，如果行那就继续可以再往下走，所以还是比较严谨的，就不是说一个转基因以后它做来以后哦 OK 这个东西能抗虫好给人吃吧，肯定不是那么简单，可能它里面有严格的科学的测试的。
大明，我记得您是学化学的博士是吗？
对，
所以在您读做学问的过程当中，也有类似的这种做研究啊，或者是做一些测试
的
这些实验的一些经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比我们普通人哈更能够去了解到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实际情况。
就是说，它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它毕竟是人吃的东西嘛。
回到我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哈，那你去市场上会不会去分辨一下哪些是转基因的？会不会去？
我只能说有些东西，跟大家讲，有些东西就是一定是转基因的，就是我们常见这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粉菠萝，在微上卖的也很贵，然后就是包装的很精美，可能十几块钱一个吧。切开以后是粉色那个菠萝，不知道你见没见过？
还没。
对，这个很多人买，我也买过，这个是转基因的。OK， 如果你不喜欢转基因，你不要买这个。这转基因它里面是什么呢？它里面是这个镶入基因，然后它产生的那个是番茄素，所以是粉红色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黄金大米，黄金大米也是转基因的，就是金一样的黄色的大米。OK， 它里面产生那个基因呢，它最后出的大米里面是有这个胡萝卜素，对。胡萝卜素对人是好，它可以合成维生素 A 在身体里面，所以营养会更好，就是相反营养更好。但是如果你觉得心里觉得膈应，你可以不买。这黄金大米一定是转基因的，对，所以有那么
紫薯是吗？
这点我就要讲一下了啊。这个实际上刚才漏讲了，就是说所有的红薯都是转基因作物，不管是不是紫薯。为什么呢？因为2015年的时候，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红薯啊，这个基因片段里面有一个土壤里面一个农杆菌的一个基因片段。后来人就发现了，为什么有这个片段呢？因为这个细菌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让根产生根瘤，就是让根膨大。这就为什么红薯会变膨大变大，我们吃的红薯。所以没有这个细菌这个基因插入，就转基因呢，那所有的红薯在远古之前都是很细很细的根，根本没有红薯这个作物。所以红薯都是转基因作物，但这个转基因不是人为的，是天然转基因作物，是长期的这个根和这个细菌在这土壤里接触，细菌把它感染了，最后改变它的基因。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所以说你说它是转基因呢也是，说它不是呢也不是，因为它是天然的。OK。还有
刚才我问的是紫薯，那紫薯是不是在红薯的基础上又再加进一步的进
步？不对，不是的。紫薯不是转基因。
还有大家普遍关心的，像那个小圣女番茄，小小的西红柿。
圣女番茄也绝不是转基因的，圣女番茄实际上是西红柿的一个品种，甚至圣女番茄这个品种比这个大番茄出现的更早，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传统品种。那紫薯不是转基因的，然后是日本的用这个杂交，82年就杂交出来的一个品种，它是深度杂交出来，它不是转基因紫薯，所以放心。然后转基因的食品一旦转基因了就不能作为有机食品了，所以 Whole Foods 里面按道理说是没有转基因食品的，除了红薯，因为红薯是天然转基因的，我说了。那其他的如果在 Whole Foods 买的玉米啊这些东西应该都不是转基因的，因为 Whole Foods 它不允许有GMO 的东西进，它所有东西必须是 non-GMO 才能进 Whole Foods。所以如果你非常非常 care 这个，你就去这种纯有机的超市买东西，可以避免到转基因。
这里又回到这个问题，大明， Whole Foods 是大家心目当中认为它在品质上已经做了一个筛选哈，它为什么筛选这种不出售转基因的食物？那 somehow 感觉他认为转基因的食物还是有潜在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就是一个营销策略。其实在我很多年前，我曾经面试过这个孟山都 Monsanto 的这个位置。对，你知道Monsanto 吗？
知道，知道，最大的转基因公司，
最大的恶魔，相当于当时就是很多人买的。
当大家这么认为，
对对，我其实上拿到了他们公司的 offer， 就是说他们公司是目前这个转基因种子最大的销售商。对。对，你如果去 Monsanto 的话，你去问他们怎么看这些有机的这些东西，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就是营销策略嘛，想办法就是多从消费者这个口袋里赚点钱。那有机的就是说为什么 Whole Foods 品质好，其实跟它有机不有机没有关系，可能跟它的这个就是挑选的品质、挑选的过程还有它的这个生产链比较短，就这些有关系，不一定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所以它东西好。
OK， 好的，那刚才有点打断你了，除了你说的举例的这些常见的转基因的食物，还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呢？
像我说的像大豆玉米啊，就是说甜玉米啊，或者说平时我们在美国超市买的大豆啊，很多都是这两个，如果你买的话基本上也比较难避免。如果你不想的话，那你就必须找那种 label 上写着没有 GMO 的。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像西红柿很多美国也是转基因的，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去像 Whole Foods 这种地方买西红柿。
就是 sugar 也存在着转基因的问题。
对，
对， 对，
sugar 转基因是因为甜菜是转基因的。
甜菜
是转基因的。
那是所有的甜菜都是吗？还是说 canned sugar 就是蔗糖就不是转基因的？有这种可能吗？
可能会好一点，对，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大部分的这个糖是从甜菜起的，55%是甜菜起的，对，一半以上甜菜起的。
OK，
但是甜菜转基因比例基本上是95%，所以说吃到糖是转基因的这个就是概率还比较大。但其实就像我说的，糖已经是这个转基因作物，就是说它产生的化学物质，已经跟转基因就更没什么关系。你根本不是吃的甜菜，你是吃的它那个糖，那个糖分子是那个化学物质是定的，不管它是不是转基因，它都分泌的是那个糖。所以你要说它有害，那就更没任何道理。它是单一的化学物质，几乎。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要休息一下啊，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如果您有兴趣或者想发表意见，或者是您有种菜的问题想问大明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种菜达人大明哦。那大明，刚才讲了市场上常见的一些转基因的蔬菜食品什么的，如果说转基因的话哈，我个人的理解是让这种食物或者是植物它有一种被改良的一种特点哈。那么有可能是优点啊，比如说它可以不怕农药，不怕虫，它可以产量增加，或者它不怕病等等哈。那我就很好奇，就是不知道大明有没有种过转基因的植物哈，如果有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呢，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一位听众打上热线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许先生有什么问题啊。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哎，你好大明好。哎，非常感谢你们。我想请教一下，种这个上海小青菜，上海青菜这我买了那个籽，怎么培育它发芽，然后呢怎么下面怎么栽培能够
OK。 上海青菜就是那个上海青，主要的就是时机，种的时间一定要对，就是不要在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种，现在这个季节可以了，因为马上就秋天嘛，就日照已经变短了，甚至再晚一点，比如说九月，整个九月都可以吧，十月份甚至十月初也可以，再晚点就比较难了。首先时机要对，它可以像这个从九月份、十月份啊，然后明年的一二月份、二月份、三月份也可以播，这样就不要在什么五六月份开始，太热它就会老，这是第一个时间。第二个就是说，基本上直接撒到地里就可以了。撒到地里以后，就是你首先土要，就是说用这个鸡粪牛粪啊什么堆肥要把它改良一下，然后撒到这个土上以后呢，就是上面覆一层薄薄的这个比较细一点的土，对，可以是营养土或者比较细一点的土，然后每天浇水就好。等到发芽以后，然后如果种的太密就不用撒太密，对，不用撒太密，然后见就是说你可以点播也可以撒播，然后出芽以后如果太密的话，等它长小的话你可以把它见苗见掉，就是见成那种就是鸡毛菜嘛，很小的，然后就可以了，也不用太追肥。如果你底肥像我们说的翻一些鸡粪牛粪啊，就不太用追肥，基本上它就够了，然后一个月多一点就可以采了，别的没什么，时间上掌握对就好，多浇点水，因为十字花科比较吃水，不用担心它烂根，它没关系。
好的，陈先生有没有解答到您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对，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我在想问的，就是说需不需要这个籽啊发芽，专门用一个培养那个地方来发好芽之后再种到地里面？
不需要，不需要催芽，它直接扔到地里，然后上面盖一层薄土就可以，因为小白菜它十字花科它很容易发芽，而且它就是说它发芽的温度就是说很低它都能发，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室内发芽，不需要。
好的，明白。
好，谢谢我们听众的提问啊，也谢谢大明的回答。那大明还剩一点时间啊，讲讲你有没有种过转基因的菜呢？
今年种了一款就是这个小籽的西红柿，然后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去这个油管 YouTube 搜索刘大明白，然后看这个第10期，可以看一些详细的这个这些个资料。 这款小西红柿呢是美国研发，应该是英国研发，好像用了20年的时间接近研发这款小西红柿，紫色的西红柿，外面看的跟小普通西红柿差不多，掰开里面就是纯纯的紫色，非常浓郁的这个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呢含量很高，它是从这个一种紫色的花的基因片段先让它插入到细菌在跟这个植物发生作用，然后再进行基因表达，然后把这个基因就是转到西红柿里面。 OK， 那它吃了以后呢对人就是说有抗，就花青素嘛，抗衰老作用，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消炎作用。当时这个做这款西红柿的人他做了一组实验，当然最后这个结论我不知道有没有多牢靠，但是他发了一个 Nature 自然的一个杂志，他就研究小白鼠吃了这款西红柿寿命比没吃的多了30%。
不知道他这实验是不是可重复的。
对，我不知道他这个重复性怎么样。 OK， 当然他这个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但是对人身体反正是我觉得肯定是没坏处了，因为有这个花青素嘛，就是跟打开跟蓝莓一样，就很紫，对，很 fancy 的一款西红柿。那这个通常来说转基因的种子是非常严格的，是绝对不会流到这个老百姓手上，都是说
哦，那你还是特殊渠道才拿到这个种子的。
不是，他们是就是故意的让大家来种，他这个公司故意卖给这个家庭来种，我没有什么特殊渠道，因为这个东西这个种子如果说是它不允许往外流的话，你拿到的话呢也是非法的，这个是合法的，它就是网上卖的。那拿到这款种子呢，那个种子包上就写着，第一不允许做任何商业用途，第二只允许在美国种，第三不能留种，也就是说它不允许你到其他，因为它有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嘛。
哎，你不说是无籽西红柿还是小籽西红柿，它还是会
有
籽。有
籽，它有籽西红柿，它特点不是因为它没籽儿，它是那个什么的，它是就是转基因以后它变籽了，然后花青素高。西红柿好像很少有无籽，你说的是无籽西瓜，对。
哦，所以还是有籽。它的种子比其他的西红柿要贵一点吗？
这个西红柿现在市面上没有卖的，只能自己种。
我是说它的种子贵不贵？
当然贵了，因为它这个种子很稀少的，就一颗都1块钱吧，大概很贵的。
哦，但是它的口感很好吃吗？
口感我觉得挺不错的，跟其他小西红柿说实话比起来，差的就是差不太多嘛，差不太多。然后，但是就是它多比较多汁，然后产量真的是非常高，产量很高，然后抗病性也不错。味道挺好的，就是不差，跟其他比也挺好吃的。然后对花青素高，我觉得还是不错，很不错的一款。这个是，当然现在你买不到它的种子，要等到明年，它每年就卖一点点，就是给大家做实验的那种感觉。
倒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尝试哈、啊。好，
还是那
好的，大明，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啊。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谢谢。
好的。